大家好，欢迎收看前进你家，我是小米吴明业。最近的盘势真的是让人有一种活着的感觉，每天跟着股市上上下下，相信小股民的心脏只能越练越大颗。但是面对这种忽高忽低的盘势呢，我们今天不只是要带你来看热闹，还要教你怎么看门道。究竟面对这样的盘势，老师们都是怎么操作的呢？今天邀请到超马拔拉王仲林来为你解析。拔大好，
小明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其实最近就是川普一讲什么啊，就是涨，不然就是跌。投资人面对这样子的上上下下，实际上的作为到底应该要怎么办会比较好？
首先我们分了两个部分，一个叫做你手上已经有持股的人，那持股的人来讲，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大家说啊，如果要见好就收，如果没有一个原则来讲，你会发现，如果是以单纯见好就收这四个字，你从这一路上来都应该见好就收，就天天都在收，天天都在收。如果它出现了死亡交叉，破了价，你再来收，就是你用一个方式来当做一个依据都可以。当然有很多的同学他们会讨论嘛，就是说这边呢，比如说怎么创新高啊，然后量价背离啊，或这些东西，你用了你一些方法来当做你出场的一个讯号判断都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是空手的，你现在可不可以进场？你应该先问一下您自己，就是说现在如果说要进场，你的身上如果有100万，你愿不愿意现在就丢进去100万全部进去？你愿不愿意？
不敢。
但是很多人都讲说没有关系啊，就是中途的起起落落，你把时间拉长就没有关系了。
还是不敢，
还是不敢。各位，面对事实，面对自己的投资的属性，有些人真的是觉得没关系。就像你现在回过头去看，有些人曾经在当时的高档买到了，比如说将近700块的台积电，将近1000块的台积电，当时都可能心情不太美妙，就买进去就形同遭天谴，买完就跌。那跌的过程中心情也不美丽，但是如果你扛得住，你当然就会觉得没有关系，在任何的现在的高档，搞不好都是以后的低档，那你就会觉得是说买少了便赚少了，那你就想单笔的进去。不过如果说以比较稳定的操作策略来讲的话，你说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进场？可以，但是不太建议用大额的资金。你用以先买门票的方式，假设它真的不小心有修正，你的资金因为你不是单笔的进去，有机会去做逢低加码的情况之下，
是
跌的时候你反而会开心，因为当你身上有钱，你面对的是一个好的标的，那它的好的标的出现了好的价格，然后你就会有你的资金去做买进的时候，你才会比较舒服。但是如果说今天想说啊，如果我买少了，我明明可以买100万。那现在只买10万块钱，它如果涨上去，我是不是赚了一点点？但是这是一种操作的心态，我会觉得少赚跟多亏，你可能要选一个。
是，好老师，那你之前就有说这个周 K D 跌破的话，我们就要开始小心了。那假如这个礼拜五的收盘还是没有过之前的低点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
上个礼拜出现了高档的死亡交叉，产生了那个低点，这个礼拜如果收不回去，我们会合理的相信台股有可能会随着美股的走势也会做一个修正。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开始去做一个调节的一个动作。前面已经有调了一部分，但是现在这边来讲，你就会在持续的做调节。我们的原则是比较习惯做惯性的操作，我们比较不至于是说因为看好了一档标的，不管它是个股还是 ETF， 看好之后就是好像摆着都不动。我们会很习惯做一个适度的应对跟操作的策略。
未来的行情的三种方向，八大是什么？可以帮我们分析一下？
如果你是以30年的角度来看，如果你30年当一个机器，他们会认为只有左上角这一个，它不会天天涨，但是它长期来讲是不是一路都往上涨？这是以30年的角度来讲，所以有很多人会认为是说，既然30年一定会往上涨，那中途的震荡我就不用管它。不过就把大家提醒一下各位，30年是一个数学，30年就是3个10年，
是
也是6个5年。那你在接触的是什么？你可能对你比较有感的是，你接下来面对的未来的3-5年会有什么状况？第一个就是未来的3-5年，盘还是一路往上涨，就大涨小回，也有可能在高档震荡，但是也有可能发生就是所谓的修正的状况，
是，
这就是未来3-5年，各位不是未来30年，是未来3-5年，是不是有可能发生一个叫做一路向北，然后这个叫做一路横盘，
是，
那这个一路靠南，不能讲那个北嘛，对不对？就是这一路向北，这边一路向南，这些情况在未来的3-5年都会出现，所以 我们就会去思考一个叫做投资的策略。如果未来的三五年这三种状况都有可能会出现，我继续摆着不管会不会有压力？
是，
你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你以三十年的角度来讲，你当然都觉得没问题，就是他跌任他跌，就老子只要一口蒸汽足嘛，我就应用不用怕他。但是在未来的三五年，当第二种的状况、第三种的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就会去思考，我该不该要在适当的时间做一次的调整。
可是现在很流行哦，什么长期持有，因为股市长期一定就是向上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好，我就是长期持有，买了我就不要管，那手续费当然是越低越好。
当然啊、
但是好，0050啊，巴大有说过，摆二十年这个资产可以滚到11倍，但是如果用你刚刚讲的这个惯性操作的话，是可以滚到126倍的。这个天高地远的差距就在于你说要进行这个操作的原则，对不对？
对。因为0050是2007年才上的，
是，
所以说更早期一定是台积电一定先上，所以说很多人还在跟我们讨论说的长期投资，他会用台积电当范例。不过，当你再去考虑长期投资这个议题的时候，你可能要再多想一件事情，就是长期投资你看到了一张报表，他已经帮你做了一个试算，你在想的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复制这个动作。也就是说，我现在去做这样的一个投资，是不是代表我30年后也可以达到类似的投资报酬率？如果是投资台积电，台积电来讲，各位你在看卖软体上面，你用还原全值的方式去看，价差是非常的神奇的。不过你要想说，我还可以复制吗？画面上的这张表格，你就知道你无法复制。什么叫做无法复制？台积电在1991年到2009年，在18年的过程中，它的鼓励政策都有在推动，但是在2009年之前，你会发现它的现金鼓励配的是相对比较少，它比较配的是股票鼓励，就是你买10张，我就送你1张，大家就会比较记得。好，从这边来推，当它的股票鼓励是0.4，是不是代表说我本来有10张，你睡了一觉，多了0.4张，变成是10.4张？再来。我不假设你在投入新的资金，再隔了一年之后来讲，它的股票股利变成1.04，是不是代表说我有10.4张，每10张就可以多送1张，还可以更多？代表在睡了一觉之后，我原本的10张变成11.5张，我一毛钱都没有再增加哦，但是我的张数在增加。在这18年的过程中，你会发现配1块我就觉得很神奇了，它可以配到8块，买10张送8张，几乎跟买一送一没什么两样，对不对？你会发现。在过去，台积电的经验值从1991年到2009年，原始持有10张，无论你的成本是多少，即便你是在1991年除权息，你就算买在最高价，经过了18年，股价即便原封不动，你手上的张数从10张变成了330张。这个情况是曾经出现在台积电的身上，也是它的所谓的还原全值后的所谓的长期投资报酬率会这么夸张的其中一个因素。
是，
那你就要去试想，我现在还有没有办法？譬如说，假设我在2006年，我这个时候去买台积电，我能不能够复制这一段？其实你会知道，你没有办法复制了。它现在都是在配利息，它的利息不管是配20块还是配24块钱，基本上以它现在的股价来讲的话，它的年化的那个现金股利殖利率大概都是1到1.5%而已，它不大可能再出现这个状况。所以现在你在做长期投资来讲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大家，你必须把这一段你可能要先忘掉，这一段是曾经出现在以前的台积电，现在没有这样子的状况，这一点不要太过于。认为是说，以前的30年的绩效可以数百倍，变成是你纯粹只能看它的股价了。这是它第一个，你可能必须要了解的。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刚刚那个也是18年嘛，
没错，
这是另外一个18年，222块的时候进场，然后经过了一阵子来，这个叫做沉潜，到了这个时间点，回到了222块，这一段很大的一个晚工，不多不少，又是18年。所以刚刚法大才会提醒说，我完全可以理解。长期投资，你把那个时间只要拉长，它的绩效的确比较好。尤其像现在来讲话，因为现在来讲，台积的价格都非常了不起。在现在之前，不管说你持有1年、持有5年，还是持有10年、20年，现在都是在画面的右上角最高的位置。其他的价位，就算你在过程中买到曾经的最高，现在看起来都是很开心。因为我比较实际一点点，我会觉得是说这个过程。 我能不能够扛得住，这十八年来讲我能不能扛得住。长期投资不太建议说你只看头只看尾，建议你看一下过程，就像刚刚我们在上一段所讲到的，在未来的三五年，其实涨横盘跟跌这三种情况是本来就会有可能出现的。
定期定额摆着不管，就是现在大家最崇尚的这种无脑投资啊，长期就是有复利的效果。那可是其实我们认真来看一下，以零零五零来看，其实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当行情好的时候，摆着不管会是王道。这个时间点不长，大概才两三年而已，你会发现。我在这边来讲的话，就算定期定额这样子买买买，你会发现，就是我从这边从2022年，然后一直到2023年，其实这边就有两年的时间点嘛。我就是定期定额5000、5000、5000来讲的时候，这个时候来讲，哎，一定有获利嘛。就是我的单位数也在增加中，我的股价也在增加中。所以说，当行情往上走的时候，摆着不管都会觉得很开心。那我很想说，那如果你愿意去执行所谓的惯性操作，它带来的是什么？同样的是跟刚刚的上涨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图？
对，
只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停利的时候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一次的惯性操作，它会产生的两个效果。第一个就是你会发现这里有红色的字，你原本跟刚刚上一张是不是一样？我原本的起扣的金额是不是5000块钱？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假设你愿意停利来讲的话。第一个红色的字就变得不一样，你会发现，哎，我的起扣的金额明明只有5000块钱，为什么这边会变成是12700块钱？我的月薪又没有增加，我怎么会有多的资金？这个资金是不是就是来自于你在这边一定要先做停利的动作？我一个月如果扣10000，我一年是不是扣掉120000？两年是不是扣掉240000？如果我的投资报酬率先抓30%。240000的30%是你大概是赚了多少钱？是赚了7万多块钱。那你240000的本金再加上7万多块钱，如果你愿意卖掉，你的身上是不是有31万的闲置资金？那重新启动，各位，停利不是停工，停利的意思代表说我要重新再去启动我的投资的策略，我再重新启动，我的原本的扣款的能力是不是只有1万块钱？但是当你的身上有一笔31万的闲置资金，你的扣款的金额是不是就可以顺势的增加了？投资终究是钱滚钱。如果我今天是说，啊，我一定要想办法就这边省一点点，那边省一点点，你能够增加投资的额度，相对来讲会比较吃力一点点。但是你愿意做惯性获利的操作的方式来讲的话，在适当时间出场，它第一个的好处是你可以增加你每一个月投资的金额。包括越跌越加码，坦白很多人都会讲说越跌越加码，这一句话还有下一句哦，越跌越加码，钱从哪里来，对吧？
加码加到没钱
了。对，我也会说，就是我说啊，这边要加码，这边要加码，这边要加码，这边加码，这边加码。比如说在礼拜一的时候呢，应该加码。我说你要加多少？我加200。我说你为什么加200？说钱用光了。为什么？因为我的薪水只有这样子嘛。
是，
我每一个月能够提拨的钱，本来就是在一个额度之下。如果我没有去创造这种所谓的闲置资金来讲话，坦白讲，就算你要加码，你不是不愿意，你也知道该加码，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状况，你就会有点可惜。所以第一个它产生的好处是说，你的扣款的金额可以增加；第二个是你的单位数，因为你扣款的金额增加，你的单位数就自动会增加。两次来讲话，一样是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你的惯性操作的方式跟正常的摆着不管的方式，大概投资报酬率相差23%，这只是两年就差了23%，你把时间拉长可能会相差的更多。这个是我个人比较习惯的。刚刚有讲到的，第一个，如果要获利，我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获利；第二个，如果要获利，我希望不只是纸上富贵的获利，而是真金白银的获利。这个是我为什么比较喜欢，也一直都是以惯性操作的方式来做投资的一个目的。
可是巴达，我这样看这张图，我就会觉得说，我们是用上帝视角在看啊。我怎么知道我外卖在半山腰，之后又继续涨上去，那我不就垂心肝垂死了？
对，那我怎么去执行这件事情？如果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过？如果在这个地方，这个礼拜哦，礼拜五，它如果收盘价如果没有回上来，是不是代表说它不无可能会出现一次修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是刚刚说，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利出场？这个时候是不是你就知道该停利出场？然后停利出场，很多人就问你说，老大，停利出场会不会停个利转个身它又上去了？但是定期定额的好处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是
因为你 停利出场之后，你的左手有一笔闲置资金。记得刚刚跟各位分享的一个概念，停利不是停工，停利是重新启动，而且你每一次的扣款金额在可以增加的情况之下，你停完利之后，你是不是重新启动你的扣款？如果它在一路往上走，是不是你还是有在继续进行你的投资的一个策略？除非你的停利就形同停工，你才会觉得你错失了后面的那一段。但是如果说你的停利不是停工，而是喝了再上，你不但说你有你的月薪的扣款的额度，再加上你闲置资金所增加的额度来讲的话，就算它一路往上走，你还是有在进行所谓的投资的布局，你还是可以去享受该有的获利。就像这个地方，假设你在这个地方，假设你停利出场，你会不会说，哎呀，停利太早了，对不对？但是你在这边停利出来之后，你这边的扣款金额跟这边的扣款金额，你知道不一样吧？这边的扣款金额可能是5000，这里的扣款金额是不是有可能已经是1万、1万2？但是你在这边慢慢在投资过程中，这个地方再出现来讲，其实你会发现，即便看起来好像不出场没关系，但是你做了一个惯性投资来讲，就会很容易出现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在行情往上涨的过程中，你依然还可以把你的投资的报酬率给扩大的意义就在这个地方。那两张图一比较来讲的话，的确第二张图你再重新起控，你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你创造的是你用比较多的资金跟创造出比较多的单位数，这个才是你获利比较关键的一个基础，就是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但是目的是什么？把我的持有的量要增加，然后我的投资的资金也可以再增加，钱滚钱的效果才会比较明显。
那台积电也是可以这样操作吗？
可以啊，就是很多粉丝都是这样子操作，而且就是那时候曾经分享过一个很诡异的方法，叫做一问三不知操作法。有一个阿姨她才神奇，她说每一个礼拜扣10000，她就每一天买，每一天买零股，每天买零股，比如说每天买2000，每天买2000，每天来2000，涨也买嘛，跌也买，然后你都买了，她买了一阵子之后呢，她每天去计算，她你会算出她的成本嘛？你的成本说你只要获利5%，你就立刻打完收工，打完收工之后来讲，重来一次。假设在这个地方她开始扣，在这边她是不是已经打完收工了？你就获利了嘛，然后这边再重来一次，这边又收工，那边又收工，那这边它卡的久一点点，那边收工，然后这边来讲，它布局布的更多一点点了，大概到这个地方它打完收工，它大概就是在3个月这样子进出来讲话，它可以从本金10万左右，3个月就可以到达16万了。如果是像0050，或者是说像0052，或是台积电这种，就是它的大方向比较没问题的，你这样做应该都还可以。那概念也是一样，就是你看你在这边扣款。你后来在任何一个价位买的成本，你都觉得比以前高，你都会很不想买。但是这个你一定要克服，因为你不买就代表说，你既然不想买在高的位置，那意思是你希望它不要涨哦。但不对啊，你希望它涨，但是这样子涨了，希望它不要卖咯。那不要卖，那你的获利就永远都只是账面上面，都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有些东西存在的是成本一定会变高。因为你又不希望说，如果不要垫高，我最好买原来成本在这边，后来成本在这边，你也很干啊，这个是很难克服的一点。投资的资金变大，你单位数才有机会会增加，因为你每一个月扣5000，你就是5000能够买到的单位数就是5000的单位数，即便你的后来的这个单价偏高，但是你投入的资金因为你的获利而增加来讲，你的单位数累积的速度还是会比较快一点点。
是哦，所以我们这个停利之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再定期定额下去。可是我们这个资金的分配，我们要去怎么？本来是5000，那刚刚变成13000。那我们自己，假如我们停利的之后，得到了一笔这个获利之后，对我们这个资金，我们要怎么去衡量接下来定期定额的金额要怎么去看？
当你身上有一笔闲置资金之后来讲的话，你是不是开始增加你的定期定额的扣款的额度了？那到底要增加多少比较妥当来讲，我会建议各位，就是你把你身上的资金，你至少除以24，至少除以24，代表是说我足以去支应未来2年，就等于是说，假设它在这一段的，假设这一段的横向，或是这一段的修正，假设要花到2年的时间点，我都有足够的资金来去做支应，并不是说我有一笔闲置资金赚了31万，然后隔天就立刻全部丢进去，还是以所谓的分批布局，而分批的方式。你的右手是你的月薪，大概一个月是10000块钱嘛？你的左手有31万，你除以24来讲，你就算一算来讲，其实你每个月是不是可以扣到15000、18000，应该都可以扣得到。不要扣太多，因为当你在出场，就代表说这个位置相对是比较高， 股价比较高，也就代表你的成本比较高，不太建议在高成本的时候你用太大的部位进去。就算它慢慢的往上走，你也是慢慢的往上买，但是资金不要一下子丢入太多，你的成本才不会被垫高的太多。
是，好，所以其实长期持有啊，无脑操作其实是一种选择，但是就很难从11倍变126倍。所以呢，面对这样股市的震荡啊，有逻辑的操作呢，或许也是另外一种选择，可以让我们资产滚得更快。那不知道你听完今天八大的分享，你是想要长期持有派，你还是坚持讲无脑操作，还是你想要惯性操作派呢？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哦。那今天也谢谢八大的解析，
请你一下，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